今天啊，有从阿尔伯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访问我们啊，好吧，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啊，也让克利夫兰的弟兄姊妹啊看一下你们啊，我们克利夫兰的弟兄姊妹们欢迎你们啊。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哈所要交通的这一段啊。那一面来讲非常的喜乐，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族里的亲人来看我们，还带了那么多年轻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听说昨天24小时之内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浸归入神的家中啊，非常的喜乐啊。那今天我们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克利夫兰教会在进入来享受罗马书啊，照着我们所进入的进度啊，今天呢刚好是罗马书的第3章的21节到31节啊，这一段呢刚刚好是可以说是整卷罗马书甚至整卷圣经非常要命的一段啊。那个马丁路德就说，罗马书3章21节到26节这几节里面是整卷罗马书甚至整个圣经的核心，哇！所以今天啊和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个核心，我要交通核心就是等于要把整本圣经讲一遍。感谢主哈，这个那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对，罗马书一篇开篇就讲到，罗马书是要讲到神的福音啊。罗马书一开篇就讲到，这个保罗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啊。这个神的福音呢，就是神借着他的众先知在。这个圣经上早先就应许了啊，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men。所以后面呢就会讲到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1章16节和17节 ，Amen。Amen。 我们再读一遍1章17节 Amen。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Amen。 这里有一段非常要命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Amen。 是什么样的义人呢？是看见了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中显明出来的义人。 Amen。 那到底什么是神的福音呢？当我们今天讲到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将近2000年以前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当他们在写福音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有很丰富的联想做 backup 啊，就是福音在当时所用是怎么来用的啊？福音这个字原来就是说它是一个好消息啊，它是什么样一个好消息呢？它特别是在一个君王继位的时候要传出的一个好消息啊，所以就知道这个福音要给人带来多少的好处，对不对？因为一个新的君王要继位了。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新的君王继位了就一般都会有大赦啊，甚至都会有特别的一些礼仪，就会带来要来的一切的丰收啊，就会带来甚至比如像减税啦啊，甚至带来非常非常让人民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弟兄姊妹， 还有朋友们，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福音。福音要给我们带来一切多么多么的丰盛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新的君王要出来了，因为有一个新的君王要诞生了，新的君王就带进了一个新的法律，新的君王就会带进一个新的运行和治理，新的君王就带进一种新的祝福，新的君王也带进一种新的生命和生命的掌权。明白，这个就是福音。以前我们都活在不知道在活在哪一种君王的统治之下啊，也许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也许是要考 top 10, 或者至少是 top 20 啊，特别是能进 UIM 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们啊，不知道啊什么事情能在什么能在你们身上做君王。但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说，有一个新的君王是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君王是神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新的君王要在我们里面做王，要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掌权，这个新的君王要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本来与他无分无关，但是这个新的君王要和我们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让我们能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就是福音，而且这个福音就带给我们这新君王里一切的生命啊，一切的好处。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圣别，神是公义，这个新的君王的生命里也把这一切都带给我们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君王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一切的好处。 Amen。 好，讲到这个福音，特别我们要讲到这个，它不仅是一个好消息哈，它而且它这个福音是非常真真实实的，它是记载在这一本的圣经里面。对，一面来讲，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见证我们每一位都是活在这个神的国里，都是活在神的家里，都是活在神这个新君王的生命掌权和运行的里面。另外一面讲，这个福音也是真真实实的，是神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他借着什么？他借着弟兄姊妹啊，借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也借着什么？他也借着这本的圣经啊。所以圣经呢，实在来说，他的确也就是这个福音，也就是这个福音也的确就是神要与人要立下的一个约定啊。神要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这么好的一个生命，神要把这么丰富他一切美好的属性，把他的自己来传输给人。神要和人发生这样一切正常积极正向的关系，他就借着福音，他也记载在这个书里。所以我们像我们克利夫兰教会 这一两年来就非常的鼓励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好好的进入圣经，好好的看，哎，在圣经中神是怎么样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是怎么样把他自己要传达给我们啊，或者是按照圣经说，把他自己借着圣经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个福音，这一本的圣经对于我们就非常的宝贵啊。不仅这里面有神的应许啊，应许我们如何来认识神啊，如何来得着神，这里面其实也是神跟我们签的一个约啊。所以这本圣经呢，也就叫新约啊，当然还有一本叫，还都是一本了，也叫旧约啊啊。这两个约就是神用自己的信实来跟我们保证啊，他所应许的这一切，他必然能够成就。Amen。 我们如何来 取用它呢，我们就是在信心里面来接触这个圣经啊，来读这个圣经啊。相信很多的啊弟兄姊妹都会讲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信，到底当我们面临这个圣经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信？其实也很简单啊，我就想问你们是怎么来到美国的？就是因为你们头脑中、你们的思想里面，你们信了一个东西啊，可能觉得来这里会有美好的教育，这个美好的教育会带给你美好的生活，给你一个远大、这个鹏程万里的前程啊，对不对？你信这一个，所以你就选择到这里，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校。我看没有一个人去非洲找一个大学去上。为什么？因为你不信，因为你不信。我们并不是啊歧视，但是事实上你可能不太相信那边会有一个好的学校会帮助你，对不对？所以你照着你的那个信，所谓的那个信，所以你就有一切的努力，有一切的这个奋斗，那终于你也就来到这里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个填申请 UM 入学的那个申请书的时候，你就是在跟 UM 签一个合同，对不对？ UM 或者是 EMU， 他就用他所有一切的丰富做这个合同的 backup， 对，他用他的师资，他用他的研究的力量，他用他教学的力量，他用他所有的这个同学会各样的来做一个 backup， 就是说你经过这一个就可以得着一个好的教育，你经过这一个就可以有可能得着一个好的教育，给你一个好的生活。这是什么？这就是最简单了，这就是你相信你就来了，因为你从来也不怀疑我到这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对不对？信主耶稣的信一样，你愿意不愿意信这本圣经里面所写的，神愿意给你的一切远比 UM 或 EMU 或者是 CASE 或者是 CSU 远比他们要给你的更多，远比他们要给你的更好。 Amen。 所以神就借着福音，借着圣经，他就来跟我们签这个约啊。好，来我们来继续来读一下的17节、18节和19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Amen。 哎，我们也把20节一起读一遍。
自从造
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Amen。 所以当神来跟我们签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签约里的各个方面啊。当然一个方面就是神了啊。所以在罗马书这一开篇有很多很多都讲到神啊，讲到神的福音，讲到神的义，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大能，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荣耀，所以他就把神这一方也讲出来。那当描述这个合同时，也特别讲到，因为他是神要与人来发生关系，那我们这样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这里就讲到我们原来啊是一批不虔不义的人，原来呢是一批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Amen。 神愿意和人发生一切美好的关系，可人呢？可人却不愿意要，可人却不愿意和神发生任何的关系。阿们。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障碍。阿们。若是有人愿意寻求神，那就不需要有这么艰难的来传福音了，对不对？要是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愿意寻求神，就愿意接受神，今天也不需要有这么多人啊在这里啊给你传福音，对不对？所以这里又讲到人真实的情形，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人里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情形，就是人不喜欢神，人不要神。这圣经就管这里就讲到人是不虔不义的。可是对于这样的人，神还是把他自己要启示在人的里面。所以这里就是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有些事情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但是有一些你是可以知道的，有一些你是不能推诿的。对，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特别是借着神的创造，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Amen。我相信啊，每个人里面都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觉。若是我们平心静气问一问自己啊，在某一种的情形里，你是不是感觉冥冥中有一位神啊？这就是圣经里是讲的，照着我们神所创造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甚至是叫人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人就有一个真实的情形，因为人乃是堕落的人，人乃是犯罪的人，人乃是远离神的人，这样的人他就不要神啊，不仅不要神啊，而且抵挡神啊，不仅抵挡神，他甚至用各样的方法来觉得自己啊也不错。所以就是在前两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交通的和神要跟我们签约的立约的这一方，这人真实的光景，人自己是不虔不义的，不虔不义的人还去定罪人，不虔不义的人不仅定罪人，他觉得靠着自己的出身啊，靠着自己好的道德操守，甚至靠着自己特别有某种特别的礼仪，这些就可以很好了，这些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神。所以圣经在这里他就进一步的讲到三章九节十节啊，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Amen。 所以圣经这里就讲到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其实在这个时候这样的用语和表达，也就是说后面也就讲了，是所有的人啊，普世的人，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和神发生正常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神的义。这是什么？这里讲，这就是在罪之下的情形。对，所以当神来这样描述，神来阐述神的福音，来阐述神跟我们的约定的时候，他就要先讲到神是公义的，也先讲到人真实的情形，人所有的人是在罪之下的啊。那什么是罪呢？ 也是同样，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到去偷啊，去抢啊，这个也许杀人放火，那就是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在圣经中讲到罪，就远比这些更深刻。圣经中所讲到的罪，这个罪就是射靶不中啊，不能达到他当达到的那个目标啊，失去了目标。因着他失去了目标呢，他就特别不能有份和分享一些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他也是指一种错误的认识。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常常是错误的认识和理会神？因着这种错误的认识，就会带进一个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行为。这种行为也许是在思想上，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做出来的，可能是在你思想脑子里面所构成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讲到的那些罪，还不单是所行出来的，更是因为人的堕落，人远离神，人对神有一个最深刻的误解，人所有人生的一切好像射出了一颗箭一样，失去了目标，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那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受这样很好的教育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定要上重点小学啊。不知道现在在国内还有没有重点小学啊？重点小学还要当那个全市的三好生啊，然后可以上到重点的初中，然后到重点的高中，最后考一个好的大学啊。这就是人生的目标的那个时候人生的目标。那后来然后又想，那是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些啊，你就想变了。那有人其实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有人就是想出国留学啊，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啊。所以没有人去非洲留学嘛，有没有？对不对？都是到好的地方去学，对不对？然后都是想过好的生活，都是想把它说得更白一些啊，找个好的工作啊，挣更多的钱，生活更舒适啊，有一个好的家庭。而这一切呢也都不错，这一切也在神的主权里面，也都可以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一生，这人生短暂的，也许70年80年，现在科技很发达，也许90年100年，在这一个时间，在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存在里，在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奋斗里面，在我们这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里，我们终究是为着什么？圣经就是说，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在罪之下，都是在罪之下，都是失去了真实的目标，都是对神产生了误解，因着误解就没有份来分享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 Amen。 这一个就是罪，从这里所演化出来的那就更多了，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嫉妒增进，从这里演化出来的这个仇恨，从这里演化出来很多很多的，那就是显出来今天这一个世界。所以求神在这里真是愿意神怜悯我们，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今天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Amen。 所以圣经在这里就很强的启示说，人都是在罪之下，而且不仅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后面我们再把13章19节也读一遍。
Amen。
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 Amen。 既然神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神要和人发生正常公义的关系啊，刚好碰到的一些堕落的人，不是刚好碰到，都是堕落的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这就是圣经里讲啊。那这个公义照着神的公义就怎么样，碰到了这个不义的，碰到的行不义抵挡真理的，碰到了误解神的不要神的，碰到了这些罪人会怎么样，就照着公义会有一种的审判，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神才是公义。对，所以这里就讲根据这样真实的情形，若是神和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样一摆出来的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一个审判是什么？这一个审判其实就是一个公义的程序，因为神的公义照着他的公义，他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 process， 这个 process 的过程程序出来的时候，就是审判人，就是审判罪人，就是审判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审判那些不要神的人。这就是圣经要启示出来真实神与我们真实的关系。所以后面就讲在所有的这个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也就是说都伏在神公义运行的程序的里面啊。对，只不过呢圣经也说神是满有恩慈慢慢的发怒，他满有恩慈用宽容的心，后面我们就讲他在那里忍耐。神不是不在那里公义的审判，在他的程序里他在那里忍耐，这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Amen。 所以神为什么在这里公义忍耐呢？那就后面就是就要真正讲出来，因为神自己预备了一个真实的救法，神自己他不愿意让看见在他所创造的人里最后变成他审判的对象。 Amen。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三章的21节和22节。分别 Amen。 3章22节我们再读一遍啊。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Amen。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哈，神要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一切正常的关系就是一个公义的关系，所以这个义就要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这个合同显明出来，而公义就是神最最基本的本性之一。所以圣经讲到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有一天，但唯有神的公义长存，甚至有一天到新天新地里面，那里都是唯有义存在其中。 Amen。那神要和人发生这个公义的关系，那人真实的情形刚才我们讲了是在最终的情形，就是神人不想要和神发生任何的关系啊，不仅是不虔不义，而且阻挡真理啊，从认识上本身就有问题啊，所以就导致出一系列的问题啊。那神在把自己和人启示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用一个叫做律法，律法就是法律嘛，你把它倒过来读就很好理解了，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世上还是要有一些约束的嘛。对，这个律法就是把神自己的一些本性，把他自己的公义、爱、光、生意，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是可以维持，为什么呢？因为有律法，因为有法律。还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说偷就随便偷吧，你偷我，我偷回去，打人随便打，你打我打回去，有没有？没有一个社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一些东西来约束人啊，不管是用人的良心，还是用人与人之间在一起会产生某种的规范，要用这些来约束人。而这些所有规范最后的那个影子都是神的律法。对，所以这就看到各国各民族不管有多么大的不同，大概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接近的，对不对？人要为着彼此的和共同的利益，人要有一种的和平的相处。这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是鼓励每个人都说谎的啊。所以在中国小说里有个讲两面人，有没有？讲到有去一个地方，发现那个地方的人都是两面啊，就是跟你讲，然后反转过身就换了一个脸，就是说谎啊。那种国家也只能在传说中存在，因为这种国家不会许可它在实际中存在的。但是的确这就是人真实的情形，但是法律在那里还是不许可的，人的道德观念还是不许可的。为什么？神要借着律法，神要借着法律多少把他自己显明在人的里面，特别是显明在人的良心的里面。但是这个律法也就显出了人是一个罪人，律法也就显出来人是一个不义的人。那因着这些呢，那就带进了刚才讲了神这个公义的，神和人之间那个公义的关系，就变成因着这个义就产生了审判，这是一个真实，就变成一个程序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最重要的经节是说，但如今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先在这写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这一段的有一段的经节没有打出来，我来念一下，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二节、三节和四节，我来念一下就好。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Amen。 这是什么？这个显明出来的，在也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所显明出来的，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就是这一位神公义的显现，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道成为肉身，这位神的儿子就把神一切的属性，特别是他公义这一面啊，就显明出来。那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后面我们就会讲到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Amen。 因为照着神公义的程序，人只能在这一半了，但是照着神的恩典和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赎，神人就可以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代罪的羔羊，神一切公义的要求，我们一切的 罪，一切的远离神，一切的冒犯神，神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着了解决。这个真正公义的程序，神是在耶稣基督上身上来执行了。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主耶稣在大约2000多年以前，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为肉身，他穿上人罪之肉体的样式，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就来到这个地上，他过一个正常的为人的生活，他在那里传福音，他在那里医治病人，他在那里赶鬼，他在那里宣扬神的国，他在那里把神彰显出来，那是一定的。因为人那个时候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要神，也是一样的弃绝神，最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没有罪的，这位纯洁的，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啊！所以圣经这里写，就是但如今，在那个时候，在写圣经的那个时候，他就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就是我们要稍微跳一点，那就是说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哈，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他用温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Amen。 所以照着我们这样神公义的要求和神公义的程序啊，神在旧约的律法中就有一幅的图画，神到底怎么和人来发生关系啊？所以那里就讲到神在旧约要和人发生关系，那神呢就特别的让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选民，神到底怎么能够和以色列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公义的人和犯罪的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嘛，已经讲清了，一个人都没有，怎么能够在一起呢？到底怎么能够在一起呢？他就是根据律法，律法并不仅仅是十诫啊，不可杀人啊，不可说谎，这样不做假见证，并不仅仅是十诫，也包括神与人之间要发生一切关系的那个过程，也就是整个的摩西五经都可以称为是律法书。那就讲到既然神是不可以杀人，是不可以恨人，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贪恋人贪恋别人的东西，既然神已经有这样要求，可人都会犯的，以色列人都会犯的，没有一人不会犯的，那怎么样，那公义的神一定要执行他的程序，一定要执行他的程序，这才叫公义，否则就不义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是在律法里面，就是有律法来作证。在律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先做了一个图形啊，这个图形就是建了一个会幕啊，或者是帐幕。在这个时候旧约呢有一批特别的人叫做祭司啊，他们就特别的来做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介啊。那人犯罪怎么办？那祭司就要跟神做一些的好像交涉一样。对，这个交涉要靠什么呢？这个交涉叫献祭。这个交涉里特别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血。在这个交涉里面，因为神的公义一定要有代价啊，在那个代价就是血。那那个时候呢，神就特别有在各种祭物中推有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叫赎罪祭，每年就一次，每年就一次赎罪祭。那大祭司祭司们就 带着赎罪祭物的血要进到神所设立的这个帐幕里面，中间有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哈，约柜的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呢就是这里讲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明白？也就是在这个盖子上面，神这个盖子也叫平息座，这个盖子也叫施恩座，因为人要进到这里来要得神的恩典，是最起码要活下去吧，不要因为犯了罪全部被神 wipe out， 神的供应一来就全部就没有了，对不对？对，所以在这个盖子上一定要有一种的交涉，是什么交涉呢？只要每年一次，那个带着赎罪祭物的血就要在这个盖子上弹。那神的公义因着碰到这个血，这个血在旧约里讲，血里面就有生命，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好像代替了、遮盖了，把神的该有、把神的愤怒把它平息了。因着这样平息，神就可以和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施恩了，这就是那幅真实的图画。前面我们所读的就是，本来不虔不义的人只配得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从天上启示出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人只配得神的审判，但是因着有这样一个情形，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流血，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把自己的命舍了，可以满足让神的愤怒把它遮盖，把它平息了，所以神就有一个地位可以向人施恩典，神就有一个地位可以和以色列人在那里一同的居住，尽管以色列人还是在那里犯罪，尽管以色列人还是在那里偷，还是在那里做假见证，但是神为什么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这里有血，这个血就弹在这个平息座上，在平息座上就满足了神公义愤怒的要求，就满足了神对这个不罪、这个罪人不要神的人的程序。在满足的时候，神就可以照着他的公义，也照着他的怜悯，因为神愿意救人，神愿意与人发生关系，神就可以向人施恩。这就是这里讲的，我们再一起读一遍，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也读一遍，这一个就是救赎，因为有一个人在那里付了代价，在旧约的时候只是一个图画，用祭牲的血只是暂时的遮盖，那里是说神用宽容的心忍耐人先时所犯的罪。为什么一个犯罪人神不马上用雷把他劈死呢？神不劈他不是不义吗？懂不懂？因为神用宽容的心忍耐人所犯的罪，所以让人和神还可以在一起，因为神就在等这个真实的血在这里。所以这里讲，今天这个义显明出来了，今天这个血真的出来了，就是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的祭物，做那个平息的祭物，就做那个平息处，也就成为那个施恩的宝座。也所以在这里，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着神的义，在这里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着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就在神儿子里面，神就可以不再在这个程序里跟你在一起，而在这里叫你白白的称义，从一个遭审判的人变成一个白白被称义的人。这就是神今天要启示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这一段的圣经是整本罗马书甚至整本新约的核心所在。神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启示出来，神自己摆出神的儿子，自己摆出一位公义的、一个圣别的、一个 完美的生命摆出来，为人，为罪人担当了一切的代价，为罪人舍身，为罪人流血，来平息了神的愤怒，来平息了，来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叫这些可信的人就可以因着神的恩典白白的称义。这就是神的义，弟兄姊妹。所以借着这一个，神就要显明，不仅他自己是义的，而且他也要信，要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 Amen。 我们再把这一段的经节啊再读一遍。 Amen。 我们从三章二十一节一直读到三章二十六节。 Amen。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宽爱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为义。 Amen。
在这里我愿意问弟兄姊妹，愿意问朋友们，你愿意不愿意来认识，来接受，甚至来享受这一位义的神，来享受他为我们所摆出的救恩。Amen。 神并不是不公义，神并不是不审判，神是在那里用宽容的心忍耐人，忍耐到一个地步，让人能够接受神的公义，忍耐到一个地步，让人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白白称义的人，忍耐到一个地步，让人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掌权，给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生活，给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律法，给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丰盛的生命，把我们这一个人带到神的国里，带到神的家里。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何等的丰富，这是何等美善的福音，神，这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公义。 Amen。